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好，从去年到今年呢、也可以说是从上一个世纪到这个世纪啊，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主要是围绕着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题目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么从头说来呢，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初信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呢会有很大的不同啊，但是慢慢呢，随着我们读经祷告，在生活当中，在基督身体里经历了神，我们呢又在真理和生命上呢慢慢长进，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信耶稣除了上天堂蒙祝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今天啊，或就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认识基督，活出基督啊，这才是我们的目的。那么如何才能够活出基督呢？首先当然是要心中有基督啊，这是因信称义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边，这是因信成义的问题啊。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呢，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问题。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我们的生命之路。那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讲啊，第一方面呢是讲生命的更新，第二方面呢是讲啊福音的使命啊，这样来构成啊，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先来看啊，生命的更新。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马太福音16:24。若有人要跟从我，意思就是说，不单是指当时的12门徒，也是指所有想要跟从主的人，包括你和我，一切想做基督的门徒，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然后我们说就当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听从神的意思，顺服神的权柄。舍己就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侍奉神。我们看下面紧接着的两段经文，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舍己就是要破碎自己，彻底的否定过去的自我中心。啊，今天这个世界提倡的都是个人主义，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肯为主舍己，主的生命实在没有办法在我们里边来成长。接着主耶稣又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舍己的第二个大拦阻就是这个世界，特别在北美这样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里边，追求肉体眼目和今生的好处已经成为合情合理的事了，你还肯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吗？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若不肯为主放下对今世的物质的追求，我们的属灵生命实在也是很难长进。好，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这是路加福音9:23。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呢？我们敢不敢面对自己里边的私欲和老我，面对自己的罪，那就是我们的十字架。路加福音特别强调是背自己的十字架啊，大家参考路加14:27。十字架不是别人，不是那些与你作对的人，十字架也不是环境，不是环境加给你的难处。我的十字架是指 当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所揭露出来的那个自我，当我面对各种顺逆环境的时候，各种多变环境的时候所暴露出来的那个真我，那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品性才是我的实相。那什么是背起啊？背起自己的实相呢，那就是要效法基督，要愿意与主同钉、同埋葬、同复活，要愿意与主联合，让神把我们的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与主同复活。说实在，十字架不是只有苦，如果只有苦的话，那真是苦死了，对吧？十字架是死而复活的标记，不错，十字架有苦有死的一面，但这只是表面。神要我们在一切的遭遇当中把自己交出去，说主啊，你要我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当我们愿意去背，愿意去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十字架把我们带入复活和荣耀。那为什么还要天天呢？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呢？天天的意思就是从每天的小事做起。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麻烦，那还能不能够说一句感恩的话呢？啊，或者肯不肯花一点时间给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们的需要呢？或者当有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不去争辩而愿意先反省一下自己呢？这些都可能就是我的十字架。天天就是要从今天做起，持续不停地做下去。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要一辈子做好事。我想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一辈子的事啊。是小举个小例子来说，两个星期以前一个晚上，我太太叫我去哈密瓜，我就开始削皮了。她又来问洗了没有啊，我说我不知道还要洗啊。她就责备我说你在为自己找借口。当时我就很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好了，我错了，认错行了吧。但我的心里是不开心也不服气，想这么一点小事。后来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圣灵又提醒我这件事。若是那天我回答说亲爱的我错了原谅我好吗，我相信两个人都会开心很多。就这么一件小事我都放不下自己去虚心接受意见，还有什么好讲呢？确实要天天背不容易，一辈子要背就更难了。主耶稣才对症下药，要我们背十字架，实在是不论是大是小，是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生命操练。有位传道人说得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就是十字架经历的总和。好，这句话的最后是什么结尾啊？来跟从我啊，这个是整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那个主耶稣的教训的那个关键，就是跟从我。我们信耶稣跟从主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要以基督为榜样去效法他，效法他。圣经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啊，这彼得前书二章。来跟从我就是追随基督，要靠他的带领。人要脱离罪，人要成圣，都不是靠自己。保罗也有过许多的挣扎，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的结论是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人生在世还要面对许多的苦难，甚至于逼迫，同样不是靠自己，还是要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罗马书啊7:8讲的，来跟从我就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意思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做成他的功，以至于可以达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释放自己，超越自己，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那真正的平安喜乐。我们最后来看，来跟从我的，不错，是神的命令，是耶稣的吩咐，但其实也是我们主耶稣的一个邀请。当我们愿意跟从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那这顺便提一下，有的人以为神与我们同在是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其实这只是一个充分条件，我们还必须不要忘了那个必要条件，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还要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就要听从他；是他的子民，就要顺服他。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啊，这样才能够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神的同在，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同在去面对我们今后一切的罪恶也好，苦难也好。啊，这个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提出来的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问题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呢？人活在世上，我们不去与世人争夺已经很好了，还要我们舍去辛辛苦苦得来的，要白白的舍去，谁肯呢？如果对身外之物已经如此不容易了，还要让神钉死我们里面的老我，谁干呢？我活着又不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活，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说，这条路实在很难走下去。感谢主，主耶稣在对门徒吩咐这条命令之前，他还有两段非常重要的讲话。第一段就是主耶稣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看马太16:16，基督呢是希腊文，照希伯来文说呢就是弥赛亚。这里是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表明，他就是那位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弥赛亚在犹太人心目中是先知，最终的启示者，是祭司，永远的救赎主，是君王最高的统治者，先知、祭司、君王。那我们走十字架的路，不是乃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啊！这里我们不是说不要人的努力啊，我们说是不是凭人的努力，乃是凭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抬起头来仰望神，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如若只看自己，只看看周围的人，再看看这个世界，我们肯定是走不下去的。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认定基督就是神，跟从基督就是跟从神，就会有神的帮助，就会有神的同在，我们才会有信心可以坚持走下去。那第二段呢，就是接着下面的，也是很重要的啊。 主耶稣接着就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马太十六章二十一节了，这就是指十字架的救恩了。主耶稣必须是先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主耶稣若不先胜过罪恶、死亡、魔鬼，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走这条路。若不是主耶稣先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人可以背着自己罪的那个重担来胜过罪。若不是主耶稣替我们受了罪的惩罚，付上了罪的工价，我们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复活的大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是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打通的一条出死入生的路。圣经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罗马书五章八节。主耶稣摆上生命来爱我们，实在是爱到了极点。神的爱实在是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之路的那种吸引和动力。没有主的爱和他的同在，没有人会愿意走这条路。今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完全是十字架救恩的继续。没有恩典就没有成和成圣，没有神的拯救就没有人可以走到底。保罗说，我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灵后一章九到十节，从过去信主开始到现在到将来，我们走十字架之路的每一步都要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好，那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将来会有个什么结果呢？当时门徒听到主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一定很激动啊，很受激励。但是谁知道接着主又说他自己要被杀，而且还叫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想这些门徒一定又要泄气了。所以之后不久呢，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啊。这是路加九章二十九三十。主向三个门徒显现的荣耀，就是我们将来见主面要看见的荣耀。与主同在荣耀里，实在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彼得怎么说啊？这里真好。但是主耶稣和两个先知谈论的却是他要上十字架的事，让我们知道十字架之路实在是通往将来荣耀的必经之路。主耶稣高山变相的最后，父神亲自出来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马太十七章，这显然是神在对我们说话，要我们认定耶稣，要我们听他的话，跟从他。我们常说要寻求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神亲自对三个门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吩咐，效法基督，听从基督，走背十字架的生命之路，我们将来也可以成为父的爱子，得他的喜悦啊。这里呢想顺便提一下哈，有人以为我们基督徒自己努力再加上有神的帮助，真是如虎添翼， 我们就可以拿高学位赚大钱来荣耀神了。我想这未必是神的心意，神不看重我们以人的成就来荣耀他，他所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以至于真正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见证他，荣耀他。四福音书前面三卷，马太十六章、马可八章、路加九章啊，都有这啊相应的四段经文。我们把四段经文连在一起读的时候，就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条非十字架跟从主的生命之路，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要凭信心仰望神；不是靠自己的挣扎，乃是要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之路自始至终都是神的恩典，最后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将荣耀归于神啊。这个呢就是啊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啊，第一方面就是生命的更新啊，走十字架之路啊，跟从主。第一方面是生命的更新，第二方面呢我们说过就是福音的使命。生命的更新是为了去传扬这关乎生命的福音，主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执行他的大使命。圣经说没有异象你就放肆，这是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其实人生命的成长离不开使命，人若不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使命当中去，他的生命也不能真正的得到成长。我们先来看路加十四章，这里也有一段类似的经文，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路加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在叫门徒背十字架跟从主之前，讲了一个天国大宴席的比喻，主人打发仆人去请，去邀请，众人却同声推辞，有的要去看看买了的一块地，有的说要去试试他的牛，有的又说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不错，种地试牛陪妻子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无可非议，但往往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事业家庭拦阻了我们去接受神的邀请，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又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路加十四章三十三节，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不可能没有尾声，如果不肯为着信仰去付上代价，那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父母一辈为了抗战敢于出生入死，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像我这个年纪，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愿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信了耶稣，耶稣为了爱我们摆上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倒不愿意把自己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他呢？主耶稣在讲完了上面三个不能做主门徒的重要教训之后，紧接着又讲了三个寻找失丧者的比喻。但愿我们不要成为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的大儿子。不错，大儿子安分守己在家，又服侍老父亲，又没有违背过父的命，我们看路加十五章二十九节，更没有像小儿子那样不孝出去放荡，但他的问题就是没有去体贴父的心啊。我们看路加十五章二十八节，当我们不能去体贴父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 就与父的心远离了。主耶稣用三个比喻来反复强调，牧羊人找回了那一只失去的羊，妇人找回了那失落的一块钱，老父亲看到了浪子回头，之后他们都大大的喜乐。基督徒都会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什么是神最大的喜悦呢？神最大的喜悦就是世上的人被寻回。巴不得我们都愿意做那妇人屋里的那盏灯，做那妇人手里拿着的那把扫把，让神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是路加十四章有关的经文。我们来看啊，这是前啊四福音三卷。我们看约翰福音，其实也有类似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十二章也谈及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十二章二十五节。啊，上个月啊，我去 Edmonton 啊，就是 U of A 大学啊，分享关于十字架救恩的信息。那我坐这个 Greenhound 了，长途汽车了，汽车刚出站就坏了。啊，我在回到候车室之后，又看手表啊，打电话呀，又跑问讯处呀，又到站台安上那个窗口来张望呀，啊，真是急得头头转啊，连坐下来祷告，心里面也好像也没办法平静下来。怎么会一点事儿就如此没有耐性呢？我想神实在是要我自己先看看啊，在那个候车室里面的表演，先体会一下我去传扬福音，其实我自己就需要先被福音来拯救。真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是要求主的同在和圣灵做工，但是还不够，还要先求主改变我们自己。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传不了十字架的福音。不先接受神的爱，让神的爱先充满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去传这爱的福音。主耶稣清楚的教导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麦子本身是有生命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抓在手里面看，能看，除非我们愿意把它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生命只有与死命相结合，才能彰显出生命的活力和价值。那值得大家注意的，在这段教导的前后都谈到了荣耀。开始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结尾主耶稣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约翰十二章二十八节。当我们愿意摆上自己为主所用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我们去传扬他的名，彰显他的荣耀。有背十字架到去传十字架，是神交付我们的使命。这使命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啊，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啊，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路，其中包括生命的更新和福音的使命啊这两方面。下面呢，第二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想举个例子，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有一个例子的话，我们可能会体会的更深一点，啊，我们也可以记得牢一点，真的可以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啊，成为我们一辈子， 啊，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要走的这条路。那我举的例子呢，就是彼得他的一生啊，有几件大事，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来看，就可以进一步来明白什么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要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这我前面讲过了。但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又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我们说要坚持到底啊，这是最难的啊。最其中的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彼得。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啊，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他的一辈子是怎么样来跟从主走这条生命之路的。第一，彼得想劝主耶稣啊，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彼得啊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这是马可八章二十九节。但是当主预言他要被杀，彼得就想来劝主耶稣。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是马可八章三十三节。为什么主的责备如此这样重呢？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马可八章三十三节。人如果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然就会成为撒旦的工具。圣经教导，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是罗马书八章六节。不错，彼得当时已经信主了，而且也跟从主了，但是他的肉体尚未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第二，彼得三次不认主。圣经记载，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啊，耶稣马上就对他说了，就给他指出来了：“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怎么肯呢？彼得却激烈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这马可十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人很容易过高的估计自己，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形象，往往总比实际的真我要好。但人属灵生命的长进，就必须要从彻底的认识自我开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亲自来帮助彼得，要让他重新认识他自己。所以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想起耶稣提醒他的话，思想起来就哭了。这马可十四章七十二节，彼得真正的看到，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人肯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往往正是他可以重新蒙神祝福的开始。我们再看第三，主耶稣重建彼得的信心。啊，四卷福音书当中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单独向一个门徒显现，那只有彼得。啊，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彼得看了。这是路加二十四章三十四节。当然，后来主三次向众门徒显现，彼得也都在场。主的复活重建了门徒们的信心，使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所跟从的基督真是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而且更知道主耶稣真是那位战胜罪恶、战胜死亡的救主，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大过他。所以相信基督的复活和得胜，就是我们跟从主信心的根基。主复活带出来的能力，首先就使人的生命由绝望变为有盼望，从为失望变成有信心， 有惧怕，便为得胜忧虑。第四，主耶稣来重建彼得的爱心。在提比利亚海边啊，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来到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完全没有再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相反，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且三次当众托付他说，你牧养我的羊。这是约翰福音21:15-17。主耶稣深知只有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他要彼得先爱主，然后再以神的爱去牧养主的羊。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门徒之所以愿意为主走十字架的路，就是因为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彰显出来的那种大爱，又亲自经历了主耶稣那种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帮助人的那种真实的爱。神的爱永远是我们跟从主最大的动力和支持。我们来看第五，彼被圣灵充满啊，彼得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主耶稣在升天前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使徒行传1:8。果然啊，到了五旬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是使徒行传2:4。彼得和使徒们站起来宣讲和见证主的复活。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使徒行传2:41。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也明白了真道，但为什么还会常常的生命没有明显的更新呢？啊，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求主赐下圣灵的能力和恩赐，才能够更好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第六，就是教会的柱石彼得仍然会有他的软弱。教会的柱石啊，是彼得、约翰、雅各，这是加拉太书2:9告诉我们的。那柱石表示应该刚强啦、坚固啦，为什么还会软弱呢？这实在对我们是一个极好的提醒。圣经记载，彼得在安提欧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但是当有受隔离的犹太人来到的时候，他就退去了，与外邦人隔开了。保罗就指责他的软弱和装甲，并且再次重申，我们是因信基督称义，不是按行律法称义。大家可以看加拉太书2:11-16。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是要有信心、爱心和被圣灵充满，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在真道上站稳。正像主耶稣求天父的，求您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第七，最后，彼得自始忠心为主殉道。按照教会的传统啊，认为彼得为主殉道是道钉十字架啊。主耶稣其实在提比利亚海边也已经有预言，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在约翰福音21:18-19。彼得一生怎么样从一个渔夫被主耶稣召为门徒，主耶稣又怎么样在他身上做拆毁和重建的工作，最后他怎么样自始忠心为主殉道，将神的荣耀彰显于世。这实在是一个人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宝贵的功课呢？啊，下面呢，我有一点点小结啊。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路加十四章我们前面讲过的。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这些重要的教训，而且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为什么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引到永生去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马太七章十四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十一章十二节，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和命令。但他同时也指出，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约翰十五章十六节，不是我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所以我们从称义到成圣，我们可以看到全是神的主动、神的爱、神的恩典和拯救。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一切的努力和挣扎都要靠着主的大爱和大能才能够胜过，这就是神的恩典了。人，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完全的顺服神，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将荣耀归于神。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总之，背十字架是舍己，但又满了神的恩典，是在恩典之下的舍己；背十字架是牺牲，但又满了神的拯救，是在拯救之下的牺牲。从主耶稣的十字架到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世人都以为是愚作，但彰显的却是神的智慧、大能和神的荣耀得胜。谢谢大家，让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实在不配，我们来到你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求你赦免。主啊，你亲自吩咐我们，命令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放在心里面，我们害怕，我们不愿意求主怜悯。感谢主，你要教导我们，你要我们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自己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在十字架上彰显的那个大爱。让我们思想在你死以后三天以后复活，神叫你复活的那个大能。让我们思想你是那位得胜的主，得胜的神。谢谢主，求主怜悯。
让我们真的不要看这个自己，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看周围的人，让我们真的抬头只看着主，愿意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知道这就是你应许我们要走的一条生命。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由舍己牺牲，但实在是满了恩典而拯救。十字架的路是要付代价，但是它的本质是要我们生命的更新。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你的爱，充满了神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以至于得着将来更大的荣耀。